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月25号，星期二。在今天，美国的股市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呢，在今天触及到一个月的低点。因为新的消费者信心报告凸显出日益加剧的经济不确定性，所以引发了市场的抛售。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下跌28点，下跌了0.47%，收于5955.25点。纳指下跌260.54点，纳指下跌了1.35%。但是呢，道指上涨了159.95点，道指上涨了0.37%。费半下跌了114.66点，费半呢是4888.88点。根据美国经济评议会所公布的数据，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二月份大幅下滑，创2021年8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月跌幅，显示呢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是明显的减弱。短期预期指数呢暴跌了11.3%，那这个数呢，它是远远的低于和经济衰退相关的一个关键的水准。Richmond 的联准银行总裁巴金在今天表示，他说当前的不确定性是需要审慎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的。那么根据数据，市场预期联准会呢会在今年的上半年维持利率不变，暂时还不会启动降息。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恐慌指数 VIX 飙升到1月27号以来的最高，显示呢市场的风险情绪有所升温。投资人为了寻求安全呢，就转向了美国公债市场，所以在今天10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是跌破了4.3%，触及到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除此之外呢，川普在周一还宣布会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产品的关税仍将如期在30天的宽限期结束后生效，而且白宫也计划收紧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的限制，这也加剧了市场对贸易摩擦升级的担忧。彭博报道说啊，美国政府计划进一步限制英伟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或者呢对中国 AI 技术造成打击。投资人仍然在等待在周三会发布的英伟达的财报，来获取有关 AI 产业状况更多的见解。那么英伟达这只股票呢，在2025年疫情时下跌了将近5%，它的表现呢是逊于大盘的。再来关注一下华尔街的分析。Chase Investment 总裁 Peter 他说呢，显然这是避险情绪非常浓厚的一天，也是整个二月份市场避险氛围的延续。很多企业呢对于消费支出的未来走向持谨慎的态度，而今天消费者信心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上一周呢发布了一系列的疲弱的数据，那么最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也是低于经济学家的预估。专家就认为呢，说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市场就开始质疑过去几年来支撑美国经济实力的两大关键动能，一个是消费者，另外一个是就业市场到底是不是依旧稳固。再来关注一条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啊，这个消息是小摩 CEO， 他呢批评美国政府效率低，然后呢他声援 Doge。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近期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引发了市场热议。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在接受 CNBC 访问时出面支持了马斯克。他表示，他说美国政府效率低，能力不足，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问题不仅仅是浪费和欺诈，还有其他的后果。戴蒙认为，川普政府控制开支并且审查联邦机构的举措是势在必行。戴蒙指出，为什么我们要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真的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吗？我们应该做出哪些改变？这不仅仅是关于财政赤字，而是要建立适当的政策程序以及符合公众期望的一个政府。戴蒙还补充说，如果道指在削减成本的过程中越权，或者是从事了非法活动，那么法院就会加以制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消息呢，是关于马克龙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对川普的一个建议。他建议说呢，美国应该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不是对所有的国家。那马克龙在24号到美国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的时候，随后呢，他接受了福斯新闻的采访。 马克龙随后呢就透露了和川普会谈时候的气氛。马克龙说啊，有的时候我们的意见一致，有的时候我们的意见相左，但是我们总是能够进行坦诚的讨论。我也总是很尊敬他，但是我们的讨论呢也很激烈，我希望我说服了他。马克龙说啊，他希望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呢能够说服川普不再对欧洲加征新一轮的关税，因为马克龙说我们的经济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马克龙强调说，你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据我所知，是向中国加征关税。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他们对我们的做法不公平。马克龙向福斯新闻直言说，算了吧，你们不能同时向中国和欧洲发动贸易战。马克龙在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自己是支持停火的，但是呢，也是需要小心。马克龙认为川普的倡议是好的，但是也需要同盟和乌克兰进行谈判，来寻找能够奏效的安全保障。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川普所表达的和普京讨论的重大经济协议是怎么样的。法新社的报道呢，在24号，美国总统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文，他说，我正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结束战争以及美俄之间即将达成的重大经济发展交易进行严肃的讨论，谈判进展顺利。在川普发表这一个声明之前，也是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3周年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在白宫也是和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了电话会议。川普在帖子中表示，他也向其他 G7 领导人强调了他的目标，也就是让乌克兰签署一个协议，让美国获取自然资源，作为回报美国在任何和平解决方案中所提供的支持。川普这么说的，他说呢，我强调了美国和乌克兰之间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和稀土协议的重要性。我希望呢，这个协议能够尽快的签署。这项协议是一项经济伙伴关系，它会确保美国人民收回运往乌克兰的数百亿美元和军事装备，同时呢，也是有助于乌克兰在这场残酷野蛮的战争结束后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今天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就是川普期望可以重启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的修建工作。 Keystone 呢，我们又简称为 G10XL 计划。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呼吁要重启有争议的美加输油管计划 G10XL， 承诺啊，政府会轻松的批准，几乎可以立刻开始。在24号晚上的时候，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说，美国现在情况大好，今天我在想，那个被无能拜登政府恶意抛弃的公司，在这里呢指的是加拿大 TC 能源公司，应该回来到美国，把 G10XL 输油管道建成，就是现在。那么 G10XL 呢，它是串联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个输油管计划，2010年获得了加拿大监管机构的批准修建，但是啊，由于环境的疑虑，在2015年曾经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否决过。川普在2017年1月上任美国总统后呢，随即宣布恢复 G10XL 新建计划，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完成了部分输油管工程。但是呢，等到2020年拜登当选之后，拜登在他的上任首日就签署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迁的行政命令，其中呢就包括撤销 G10XL 的许可。同年的6月份，也就是2020年的6月份，加拿大 TC 能源公司就宣布终止 G10XL 第四期工程计划。在去年的10月份，也就是2024年的10月份， TC 公司呢，它把它的石油管道的业务就分拆了，成立了一家名字叫做 South Bow Energy 的新公司。那么环保主义者多年来一直是反对修建这个管道的，说没必要，并且呢，阻碍美国向更清洁的燃料过渡。那么如果这个 G10XL 的计划是建成的话，预计管道每天就可以把83万桶原油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输送到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